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两个加拿大人的故事。小镇马斯科卡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是度假胜地之一。30岁的奥利维亚在这里出生成长，从事园艺设计。然而，如诗如画的小村庄，并没有给他的童年带来多少温馨回忆。父母常年纷争不断，互相倾泻怒火，奥利维亚腼腆听话，长期负面情绪的积累让他变得抑郁、焦虑和愤怒。青春期的奥利维亚彻底变为脱缰野马，通过喝酒、吸毒来释放苦闷，却无济于事。他说，当时我是个没有归属感的孩子，我感知不到快乐。长大后，奥利维亚像父母一样，与自己的丈夫吵得不可开交。幸运的是，一封邮件帮助她打破了恶性循环。2023年12月，奥利维亚收到一封邮件，向她推荐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会有人类》。阅读后，她豁然开朗。这一篇文章点醒了我，我的人生有了动力源泉。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奥利维亚每晚要抽大麻才能入眠，修炼后他把吸毒当作要去掉的执着。他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月内我不仅戒掉了毒品和烟酒，还睡得香甜。不久，奥利维亚突然发现丈夫偷偷买数字货币，亏得血本无归。他怒发冲冠，但马上意识到修炼人不该动怒。为了平复心情，他上明慧网读化解婚姻矛盾的交流。他说，我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将怨恨转化为宽容和谅解。奥利维亚的心境变得海阔天空，丈夫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改变。丈夫学会了克制，不再乱发脾气。奥利维亚还放下了对父母的怨恨。他说，我对父母有股无名火，一听他们说话就心生烦躁。现在我不再反感了，这些心理转变让我变得快乐。全家人看到我的蜕变，认为法轮功很好，都支持我修炼。再来说说舞中国狮子的雨果。雨果是法裔加拿大人，住在偏僻的乡村小镇，在法语学校教书。雨果在学生时期患上抑郁症，内心有种甩不脱的痛苦，服药只能短暂缓解。 2007年，33岁的雨果在家庭聚会上碰到了姑姑。他突然对姑姑说，我知道你平时有打坐的习惯，我也想学。那个周末，姑姑没能腾出时间教雨果打坐，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并叮嘱他，你先读这本书，但一定要读完，别半途而废，也别在书上写字。雨果答应了。雨果说，我原来的大脑像一片片散乱的拼图，读转法轮时，各个大块的拼图在脑海中落定，拼凑成完整的结构，我突然开窍了。我明白了失与得、得与业的关系，还有人为什么要提高心性。从那时起，我走入了修炼，抑郁的症状再未出现，也不再服药。之后，我的人生变得美好。修炼前，雨果和岳父母关系紧张，每年全家一起过圣诞，岳父母唯独不邀请他，还对他指手画脚。雨果伤透了心，感觉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们。修炼后，雨果学会体贴岳父母。他说，我不再一意孤行，我第一次聆听和接纳他们，还对他们说，有道理，我可以调整。现在我和岳父母关系融洽。一次，雨果参加活动时，看到同修们在练习舞狮，他过去搭了把手。就这样，雨果参与舞狮已经12年了。他奔走于各个社区，以表演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信息。雨果说，活动中我以舞狮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还揭露了中共的迫害。自遭受中共迫害以来，法轮功学员以最出色、最和平的方式，坚决要求拿回属于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从未停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 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震撼的生命奇迹。故事的主人公金影帝生长在台湾，小时候的他面黄肌瘦，除了健康再无所求。长大后的他疲于奔命，除了迷茫也身心疲惫。等到夜深人静的片刻，金影帝不禁想问天，既然人生苦短，荣华富贵带不走，功名成就就徒留世间，那么这一生究竟图个什么？那么最终他找到人生的答案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童年的时光对金影烈来说总是特别漫长，下课十分钟，同学倾巢冲去操场，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原位，看着他们玩闹的身影，等待上课钟声再度响起。金影烈说，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骨瘦如柴，很多别人可以玩的游戏我都不能， 例如同学说，一块儿玩荡秋千吧，玩跳绳吧，我一玩身体就不舒服，也由于抵抗力太差，去校外教学，长途旅行回来，我就会感冒发烧。什么是大汗淋漓，什么是欢畅奔跑，金影帝几乎不曾亲身体验过。珍贵的青春里，他只隐隐约约意识到一种生命无常正潜伏在他身边，虎视眈眈，仿佛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稍纵即逝。人生的尽头究竟藏了什么？金影丽的心中有着未知的恐惧。小心翼翼地挨过一个又一个四季更替，金影丽在毕业之后选择了旅游业务工作。他说，我一个人在外过夜都不行的人，最后从事了旅游业，所有的朋友都说这是对我很大的讽刺。也因为身体不好，我每天都在靠着意志力在苦撑，上班时像拼命三郎，下班后整个人虚脱在床，假日哪里也不想去。拖着沉重虚弱的身躯，面对形形色色的旅客，金影丽在芸芸众生中看尽人生百态。他说，那时旅游业生意很好，每天看到的都是现金，但我享有这些钱却改变不了我的身体，也不曾让我感到一丝的快乐。我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家说人生在世图个荣华富贵，功成名就，但我都没有想要这些东西。我只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跋山涉水，这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为了找出人生的答案，金影丽吃过素，学过瑜伽，上过佛学课，却仍在迷茫与疑惑中寻寻觅觅。一直到42岁的那一年，他在陪父亲看病就医的诊疗间，看见书柜上摆着一本金灿灿的书，他的视线莫名就被吸引住了。80岁高龄的老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这是一本很好的书。神圣的法缘牵上了线，金影丽阅读这本金灿灿的书《转法轮》之后，沉重的思绪、纠结的心结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他说，以前总埋怨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人家没有这个病，但看完书后，我终于豁然开朗了。我知道人的幸福与否、成功与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都是自己在轮回转生中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力和得的多少所造成的。这本书破了我很多的谜，我所有生命中不解之谜都在《转法轮》书中得到了解答。《转法轮》深入浅出的法理如醍醐灌顶般，让他明白了多年来上下求索却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就在他心生修炼一念后，多年来压在身上的千斤负重也在不久后轻松卸下。他说，学生时代我看到太阳就头晕目眩，想要昏倒，不管吃什么铁剂，吃多少保健食品都没有用，长大之后更常容易不舒服，实感胸闷无力，气若游丝，吸一口空气都觉得好珍贵。但修炼后，我可以感受到法轮在身体上不断的转动调整，我整个精气神都改变了，身体变得好轻盈，三四百度的近视不翼而飞，还可以尽情大口吸气，走多远都不会累，脑袋和思绪也越来越清晰。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半年，金影丽除了获得焕然一新的身体外，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有了180度的转变。金影丽不再怨叹命运的不公，整个人活得坦然、乐观而豁达。而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和智慧，也使她在处理问题上和过去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她说， 以前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时，只会埋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为他。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明白，修炼人就该为他人着想，在矛盾中要宽容。回想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金颖丽举个例子表示，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有一团人因气候问题在香港被卡住了。那天大家都已经下班，但我陪伴他处理他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将旅客的饭店食宿、转机行程安排妥当。事后我告诉他，你就跟老板说是你自己完成的就好，还可以拿你的业绩奖金。多年后同事离职了，他告诉我，他一直很感谢我为他做的事。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好。担任业务经理的金颖丽也常需要直接与客户接触，随时接待各种突发状况。他回忆道，有些客人原本说要出国，但临时又说不去，对方认为没有使用就不需要付费，包括为他承办手续的费用。以前碰到这种无理的客人，我会很不高兴，但修炼之后，我就会想，也许他有难言之隐，那么我就自行吸收没有关系。我也会思考，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放下的利益之心，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说来神奇，当我逐渐看淡金钱利益之后，这些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意外总在出其不意时出现，随时随地检验人的心性。他说，我曾经碰过有客人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我问他怎么这么晚，他却说，不是还有10分钟吗？刚开始听到时觉得不可思议，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念都要向内找自己。这时我就知道，的确是我错了。因为有些客人是缺乏生活经验的，我没有告诉他必须提早到机场办理手续，这的确是我的问题。还有一次，机场通知我有2位客人的行李已经挂在飞机上，人却没有上飞机。可是起飞时间已到，由于客人关机，电话联系不上，航空公司也说没办法再等了，我只好说，好，你们关舱门吧。后来我在免税商店找到他们，原来是客人逛到忘记了登机的时间。在当下我没有怪罪对方，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是我在帮忙客人办完手续就松懈离开，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30多年的工作经验，无数个过关与考验，金颖丽表示，虽然许多状况很突发很紧急，但当下不能对他人有任何负面的观念和想法，就是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把事情处理妥当。金颖丽表示，有一位台商从大陆回来看我，他跟我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边的商会会长知道你的名字，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要我不要和你有任何业务上的接触。我听后义正辞严地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20多年了，服务非常好，而且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选择她接洽业务。我对那位台商说，谢谢你选择了正义这一方，我只希望把我修炼法轮功后道德提升、身体健康的好事分享给大家而已。金颖丽说，还有一位大陆客人多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络，他告诉我，出国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哪里都可以看到，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不会遍及全世界。为了让被中共封锁真相的中国民众了解大法带给生命的希望与美好， 金影丽常利用闲暇之余自费前往香港游行。他说，有一年香港的七一游行特别炙热和漫长，就在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看到天上的每一朵云都变成圣洁的莲花。当下我精神为之一振，心境转瞬变得祥和而开阔，不再有累的感觉了。那一天，金影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从白天走到晚上，从烈日当头走到夕阳西下，看着到香港旅游的中国民众纷纷拿着手机与相机拍摄记录，瞠目结舌，不可置信地看着被中共疯狂打压的法轮功竟然在海外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街头堂堂正正地游行练功。许多从谎言中看清真相的民众也在一旁鼓掌欢迎，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不仅在香港，金影丽说，在台湾的景点我也常碰到香港人来台湾，有一位年轻人看到我们20多年来的坚持很感动，他说，很感谢你们在香港长期的游行，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疼不痒，但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何其残忍，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也终于了解到什么叫做天灭中共了。回首过往的苍白惨淡，再看如今的自在坦荡，是法轮大法让金影丽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免于在人世中苦苦挣扎。他说，原本我以为这一辈子身体都不可能好了，却没想到这本书带给我这么震撼的生命奇迹，我一定会好好精进实修，报答师恩，做一个真正无私为他的人，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把握千古机缘，在大法中找到来到世上真正的意义和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现年70多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将近30年。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大儿子和小外孙在大法中得福报的实例，以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先来说说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奇迹。我的孩子们都成家另住，星期天会来看望我们老两口。一个周末，大儿子来家告诉我他的一个神奇经历。一天，他和同学们聚餐，吃完饭坐车回家途中，突然腹部剧烈疼痛，胸腔也开始剧痛，胃里面翻江倒海，想要呕吐。瞬间整个人脸色苍白，疼得他全身的汗水湿透衣衫，情况非常紧急。当时车正在郊外行驶，众人见此状况，叫司机赶紧调转车头直奔医院。危急中，儿子突然想起我曾经多次告诉过他的诚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 儿子马上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一遍，他昏沉的脑袋就清醒了，感到全身轻松。他继续默念了几遍九字真言，神奇的事情出现了。他一抬头，就猛然从嘴里吐出一口污物，身体立刻复原了，脸色也红润，一切正常。他坐直身子，气闲神定地对众人说：不用去医院了，我好了，回家吧。车上的人正处于极度紧张中，目睹了我儿子在几分钟内就神奇康复的事情，几乎都回不过神来。我听完儿子的讲述后对他说：当时你应该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车上的人，让他们也得到大法的福泽。再来说说发生在我外孙身上的奇迹。女儿家在较远的郊外花园小区，有一次我和丈夫去女儿家暂住几日。到女儿家后，我一边给三岁的小外孙放真相光碟，一边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外孙很认真地跟着我一遍一遍地念。一天深夜，我被小外孙的哭声吵醒，起床一看，生病的小外孙在女儿的怀里不停地哭喊，只见他满头是汗。女婿赶紧出门准备车辆送孩子去医院。当时情况危急，我马上对着小外孙说：快，快跟着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跟着我念，刚念了几遍，孩子就不哭了，再念几遍，他就甜甜地睡着了。正在焦虑担忧的女儿惊喜地对我说：妈，宝宝好了，睡着了。我问女儿：你听到他刚才念法轮大法好了吗？女儿连声说：听到了，听到了，他是一边哭一边念的。当女婿将车停在家门口，准备送小外孙去医院时，小外孙已进入甜美的梦乡中了。自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家人得福报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们全家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点燃爱与希望，神韵美欧澳巡演获成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9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在2025年3月10日到3月16日这一周里，神韵各艺术团在美欧澳三大洲12个城市举行了32场演出。以复兴中国神传文化为使命，神韵通过中国古典舞、现场音乐和卓越的舞台艺术，将中国5000年文明的精髓再现全球顶级舞台，点亮各国观众心中的爱与希望，赢得了主流精英的赞誉与尊敬。2025年3月13日晚间，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考夫曼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二场演出受庆。当晚，神韵艺术家两次谢幕，向观众致意。2025年3月16日下午，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大圣地亚哥地区埃斯康迪都的加州艺术中心进行了本季巡回演出在当地的第五场演出，票房爆满。2025年3月16日下午，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海港城市巴尔的摩的竞技场剧院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再次爆满。澳洲黄金海岸连续四场受庆，大主教说神韵是文化与精神复苏的见证。2025年3月16日下午，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澳洲黄金海岸艺术中心的第六场演出一票难求，创下连续四场受庆的佳绩。至此，神韵2025演季在澳洲三个城市的23场演出圆满落幕。澳洲希腊东正教大主教感佩神韵传递了美好的精神信息，不仅对中国人至关紧要，更向全世界发出了中肯的启示。澳洲希腊东正教大主教格雷尼扎吉斯于2月26日晚观看了神韵在悉尼的首场演出后，内心震撼不已。3月3日，格雷尼扎吉斯大主教特意给神韵艺术团发来诚挚的感谢信。他在贺信中说，借助这场内涵丰富而引人入胜的演出，你们向更广大的社会传递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上的信息，这在当今时代至关重要。通过对信仰、爱、希望、团结的艺术探索，观众能够仔细思考这些当代世界不仅试图否认，而且系统拒绝的美德。他认为，神韵演出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劝喻，虽然暂居尘世，我们必须超越自己，探寻更深层次的东西，同时不要忘记在末节来临之时的目标，回归天国，即将到来的世界。澳洲摄影师兼制片人赞神韵世界最佳制作。2025年3月16日下午，澳洲野生自然摄影师兼电影纪录片制片人格伦·斯雷利奥观看了在澳洲黄金海岸的神韵演出。格伦·斯雷利奥感叹道，我认为神韵真是令人赞叹，非常感人，效果也非常好，这是我在世界上见过的最佳作品，真的。他还表示，演出的艺术表现令人惊叹，让我渴望在生活中做出更多的成就，这让我想到我们都渴望仰望更高的生活和更高的生命，这能激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西班牙知名作曲家说，艺术与美的盛宴，专业水准极高。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于3月12、13日为西班牙瓦伦西亚带来三场演出，作为全部提前售罄。13日的两场演出，剧院增加了临时活动座椅，以满足观众的需求。3月15、16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圣劳伦索德埃尔埃斯克里亚尔剧院上演了两场演出。据主办方介绍，当地的神韵演出是最快售罄的，两周之内就已经一票难求了。2025年3月15日晚，西班牙知名作曲家、指挥路易斯·科沃斯观赏了在西班牙圣劳伦索的演出，他惊叹，我觉得这场演出是艺术与美的盛宴，充满才华、精致与温柔，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我特别喜欢舞蹈编排与音乐的结合，那些旋律质朴却深刻。科沃斯是西班牙知名的作曲家，曾发行20张专辑，他也是著名的指挥家，曾指挥过多个国家的交响乐团。 他对神韵音乐家的非凡造诣赞赏不已。我非常喜欢欣赏这场演出，尤其是西方乐器与中国乐器的融合。他说，对于作曲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去展现各种情景，美丽、宁静、最具灵性的、最通俗的，乃至于不同的民族风情，这实在不容易。我要祝贺神韵作曲家，我不知道他是谁，是某个人还是多人合作，但我要祝贺他，因为他们成功的以极高的专业水准呈现了这一切。他接着说，我认为神韵乐团的表现非常恰到好处，音乐与舞蹈、舞蹈编排以及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形成了完美的相辅相成，正如我所说，声音效果令人震撼。他还表示，我走遍世界，欣赏过无数演出，但这场演出尤其令人着迷，因为它极其的细腻精妙。你能看到舞蹈演员的精心准备，演出还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舞蹈与音乐的丰富历史。这些灵感来自信仰，超越政党理念，超越所谓现代哲学生活观的事物。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发现，如果神韵能在中国上演就棒极了。澳洲资深芭蕾舞教师说，超凡技艺展慈悲内涵。2025年3月16日下午，澳洲芭蕾舞教师克里斯丁·威尔金森观赏了在澳洲黄金海岸的最后一场神韵演出。从事芭蕾舞教学30年的威尔金森赞叹道，演出绝对的非常壮观，我前所未见，精彩绝伦，服装令人惊叹，舞蹈演员的精准度、舞姿、编舞以及背景动态天幕都使演出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我从未看过这样的演出，真是太惊艳了。中国古典舞的技法非常独特，中国古典舞真的很美，如此优雅，男演员刚劲有力，威武矫健，音乐真的是美妙动人，我喜欢演出中的一切。他说，我喜欢舞剧中的幽默风趣，令人捧腹，同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令人沉醉其中，真是太精彩了。威尔金森曾是一名专业芭蕾舞演员，他在欧洲演出期间曾在维也纳芭蕾舞剧院出演过《天鹅湖》和《睡美人》等著名舞剧，他也是英国王家舞蹈学会的正式注册教师，并已成功经营自己的舞蹈学校15年。他表示，这场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是有关爱、善良、慈悲以及坚持做对的事情，我们的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价值。神韵给了我一种希望，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拥有世界和平，人们能在内心中找到平和、爱与包容。威尔金森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这场演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美丽至极，感谢您将这份礼物带给全世界。美国法学院院长兼总裁赞神韵，传统得以很好的呈现，开启东方做事方式。2025年3月16日下午，美国圣地亚哥一家法学院的院长兼总裁道恩·德克尔和律师雷·沃纳观赏了在加州埃斯康迪都的神韵演出。道恩·德克尔赞佩神韵艺术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努力，这是回溯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期了，能够保存文化、舞蹈、歌唱、信仰以及神性，而这些在共产主义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说，所有这些传统在舞台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而且这一切呈现得非常出色，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高雅，演出所有的一切都超出预期。谈到神韵演出对社会的影响，德克尔说， 对于美国人来说，神韵演出开启了东方传统做事的方式，这是很乐见的。美国首席运营官家族14人观神韵获感悟，坚定信仰迎光明。2025年3月16日下午，美国一家联邦政府承包商的首席运营官汤姆·肯尼和高级质量管理专家的太太罗宾·肯尼观赏了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神韵演出。当天，汤姆·肯尼夫妇俩和肯尼的父亲、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们一共14人观赏了神韵。这场演出美妙极了，编舞和歌唱让我如痴如醉，有时甚至像被催眠了一样。肯尼盛赞道，你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同时呈现，让人完全沉浸其中，甚至无法将其中任何一个分开欣赏，感人肺腑。演出所传递的自由信仰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遭受迫害仍坚持信仰的部分，真的很有力量。肯尼说，善良和爱这些情感在演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神韵目前有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每年以全新的节目在全球巡回演出。肯尼赞佩道，我真的很震撼，我很佩服神韵的努力，之前我不知道神韵在全球有8个演出团，这真的很了不起，尤其是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仍然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样的文化，实在是太令人钦佩了。演出的最后一幕让我特别感动，肯尼说，他们在中共权力的迫害下，仍然坚持信仰，并努力传播信仰。这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历史，真的非常相似。这些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曾经经历并且仍然在遭受迫害，但这也展现了坚持信仰所需要的勇气。妻子罗宾补充道，是的，无论遇到什么阻碍，坚守信仰，坚定信念，这真的很不容易。演出向我们展示了，如果坚定信仰，你最终一定会迎来光明。上海沈女士说，令人震撼，敬佩神韵艺术家。来自上海的沈女士是美国圣路易斯一家公司的产品合规负责人。2025年3月15日下午，第二次观赏了神韵演出。沈女士表示，自己观看神韵经历了一个心路历程，花了5-6年的时间。刚来美国的时候，她的美国同事向她推荐神韵，那时候她是拒绝的。因为他思想中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和神韵的信息都是来自中共宣传。后来他了解到法轮功真相，看到法轮功并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中共欺骗老百姓。于是沈女士在2-3年前第一次观看了神韵演出。我觉得很 shocking, 震撼，非常 amazing,了不起，他说，今天看还是觉得很震撼。法轮功学员被活摘掉眼角膜，后来又复明，就是说有信念在，有神的力量在，那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沈女士对神韵艺术家的勇气表示非常钦佩，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坚持这么多年，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传播中国神传文化。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天子地。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